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五章也是继续的在传讲一个信息，就是说在关于有审判的事情。所以耶利米在第二三四五一连下来都是谈到上帝如何要来审判神的子民，当他们悖逆上帝的时候。所以第五章一开始第一节，他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所以第一句话说实在已经把整个第五章的信息已经把它勾画出来，也就是说在北国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说你在街上跑来跑去，他说街上跑来跑去其实已经把这个信息带出来，他们跑来跑去干什么？最主要就是跑来跑去是一个什么？一个在拜偶像的一个动作啊。那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这个第三章第四章有看到说他东奔西跑，对不对？所以跑来跑去是在拜偶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他说你去宽阔处寻找，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也有讲到他们在敬光的高处，对不对？在高山上，他们在那边拜巴利的偶像。他说在那个很宽阔的地方，在耶路撒冷的街上，他要找什么呢？他说看看有没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也就是说这么多人，你只要找到一个人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找到一个人的话，那上帝就要赦免这城。那说实在，你如果回头看的话，你真的找不到一个人吗？说实在，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人，对不对？因为如果从人的角度看，至少耶利米是一个人嘛，对不对？耶利米至少可以符合这样子的这个条件，也就是行公义求诚实，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先知。但事实上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的地方，我想在罗马书第三章这边很清楚已经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没有一个义人，而且没有明白也没有寻找神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是没有一个义人。那他告诉他说，那你去宽阔处去街上寻找，那事实上是找不到的那基本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看到说他寻找什么呢？他说寻找行公义求诚实。什么叫做行公义，什么叫做求诚实呢？这个是两个条件基本上我们先讲到求诚实，其实也就是寻求那个有看哪一个人是寻求真理的，哪一个人心里是向着神的，愿意来寻求，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面的。那关于行公义，其实基本上是在讲说公义，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所带出来的行为。在他们当时，其实神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三个条件给他们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神当时给他们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翻到这个弥迦书好了，对不起，弥迦书第六章，我们看到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当时的弥迦先知已经告诉他们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上帝向我们要的其实很简单，我想我们大家有些人会背这一个经文，也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然后什么与你的神同行那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三个条件其实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所以这时候就跟他们说，关于行公义这件事情其实是指着什么？指着这个神的旨意，你要照行为也把它带出来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实在没有一个人是义人那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的时候，当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厄摩拉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个当时这个亚伯拉罕说，如果有五十个人你可不可以不要毁掉这个城？有四十五个，有四十个，三十个，十个，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到今天为止，若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没有人能够什么逃过这个被审判这件事情那我们呢可以看到说，其实什么叫做他说若有的话那我就赦免这城。那赦免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对人讲起来，赦免只不过是延迟神的审判，因为如果一个人愿意 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的话，那神就把那个审判往后挪，对不对？神赦免你。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人又犯罪，那下一个罪他又不认罪悔改的话，那那个审判还是在那边等候着我们。也就是说，到我们以后死后，我们还有一个审判。但问题不在那个审判的严重性，问题在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是行公义求诚实的话，神这时候赦免，我们相信将来的审判也会什么，也会得到神的赦免哈。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那他要赦免这层，他说，如果你找得到一个人的话，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为什么会只要一个人？基本上不是数量的问题。基本上他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只要还有一个人的话，那个人还可以什么，还可以来传福音。今天如果还剩下一个人的话，那一个人可以叫什么，大家来悔改。那个人其实就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新约的部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说实在，他一直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啊。那从这个第二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虽然他叫他去找一个人，但是事实上是找不到。他说，那城里面其中的人哈，他说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那他说，这些人指着神来起誓，什么叫做指着上帝的名来起誓？其实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不要什么，不要随便乱起誓，对不对啊？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到36节，他告诉我们什么啊？这个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起誓。最主要的原因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讲话要诚实，因为唯有讲话不诚实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找那个上帝来帮我们什么这个啊。这个 endorse 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抓住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指着永生耶和华的神起誓的话，那他所说的话事实上是假的，因为他没有诚实，所以他必须要把神给拉出来。他说，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的吗？他说，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动；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说，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这个磐石哈，你看这个脸刚硬，过于磐石，你知道那个磐石预表着什么？预表着神啊。所以一个人的心刚硬到说超过神，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些，不管伤痛啦，或者是什么惩治啦，脸刚硬，这些最主要就是说一个人麻木了。当时的人已经是麻木不仁了，在道德上，在良知上，一切的在属灵上面全部都是麻木了。然后第四节他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他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们从这一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把他形容这些人是贫穷的。什么是贫穷的？我们以为我们今天这个没有钱是贫穷的，事实上他们当时这些离开神的人，在经济上面他们不是贫穷的。那真正的贫穷是什么呢？所谓真正的贫穷，就是说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嘛，所以他不在乎这个，也不在乎那一个，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你跟他讲说这个，他说无所谓，我也没有那个呢，也无所谓，没有了哈。所以也就是说，一个人不把神的话当做一回事的话，那他说实在，在灵里面实在是太贫穷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上面看到说，有些时候神这时候跟我们说话，有些时候我们不听常常我们就是说有话的时候我们不听，那没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就严重了。好，我们一起翻开阿摩斯书第八章11节到12节，我们来看看阿摩斯在第八章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什么一回事在阿摩斯书的地方第八章11节他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大地，也就是大饥荒来的。他提供他一句话很重要，大家都会背，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是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人不听耶和华的话说实在，到时候想听的话神没有话来了。有些时候 当神没有话来的时候，我们又是蒙祷告，那时候才知道说哈，其实哈，灾难已经临头了哈。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贫穷，不止贫穷，加上愚昧的话，那更是什么雪上加霜。他说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跟他们神的法则，你把它画起来，耶和华的作为还有神的法则。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作为呢？耶和华的作为哈，最主要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说，神的道路，神要怎么样做事，神有一个规范，对不对？好，那讲到神的法则的部分哈，就跟上帝没有关系了。最主要的关系是什么？人要怎么样对上帝的作为，我们要尽怎么样子的责任？好，所以它这是两方面哈，一体的两面。耶和华的作为是神要做的，那神的法则是人必须要去什么？必须要去负责的。有些时候神给我们规定哈，比方说十诫不可什么，对不对？然后不可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这些是什么？叫做神的法则，是人要负责任的。所以这两个东西，我为什么叫大家画起来？也就是说，耶和华的作为跟神的法则，一个从人的角度看，一个是从神的角度看。那这些人说实在他们不知道，所以他说你们是贫穷是愚昧的。那这些人他不知道他怎么办呢？你看接下去他实在是愚昧，他说我要去见尊大的人，他们说话哈，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神的法则。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哎，但是哈，我去找一些什么这个领袖，或者是这个教会的这个执事、长老、牧师哈，这些尊大的人。所谓尊大的人，他这边没有给我们形容是哪一种人，但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这些人他研究圣经上很懂的，那他去告诉他说，他说他去寻找那些人哈。那这么中间有一个两个字，哪知。哪里知道，你把它圈起来。他说哪里知道这些人哈，其心将恶折断，挣开绳索啊，其心将恶折断啊，这个然后挣开绳索。这些尊大的人他知道神的作为，他也知道神的法则啊。那他为什么叫做说哪里知道这些人把这个恶折断跟挣开绳索呢？有些时候我们不太了解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我们翻到这个耶利米书第28章好不好？也就是这同一本书在后半段的地方啊，到后来他给我们说清楚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当时啊，就是在犹大王的年间，有一个啊，他们这个犹大国的一个先知叫做什么哈尼拿，这个哈拿尼亚啊，哈拿尼亚这是他们国里面的一个先知。他这个先知哈，他跟这些人说一些话，我们来从第28章第5节开始看。他说他说他先知啊，这个哈拿尼亚说，从第6节他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将耶和华殿中一切器皿和一切被掳的掳去的从巴比伦的地方带回来。然后重要的是这第7节，然而就是有转折了哈。然而我向你和众民所说的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从古来以来，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所说的预言，论到战争、灾祸或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是耶和华。这时候这个哈拿尼就起来，也就是说哈拿尼起来以后，他就把耶利米这个颈上的这个轭把它取下来，然后折断了。那哈拿尼又当着会众说什么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哈拿尼亚这个人哈，他告诉他们的百姓说，没有关系，两年内哈，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轭就会折断的，大家都会没事的啊。然后12节，你看那先知哈拿尼亚就把先知耶利米的颈上的轭把它折断了以后，那耶和华这时候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他怎么跟耶利米，上帝怎么跟耶利米说呢？他说你去告诉那个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怎么说呢？这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他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也就是说哈拿尼亚最主要就是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没有关系啦，以后神会拯救你啦，你们现在犯罪哈，说实在两年之内哈，那个尼布甲尼撒哈，那个轭会被折断。那这时候他真的把这个耶利米 脖子上面的轭折断了。这时候也就是说神就告诉他说什么，你把那个木轭折断了，我要换一个更重的铁轭给你。也就是说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在第五章这个地方，这些尊大的人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耶利米28章所说的，因为他们齐心将轭折断，也就是说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但是有些时候传道人告诉你或者先知告诉你说，哦没问题啦，神哈现在只是惩罚你今年一年而已，那明年哈你的日子会好过，就是说把你身上的轭给你折断了。但是上帝这时候说，你把木轭折断，我要加一个更重的铁轭在你身上。这些齐心折断的人哈，也就是尊大的人，因为他们是什么，类似假先知一样。他说因此哈，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临到什么，有一个更重的铁轭。这更重的铁轭是什么呢？从第6节开始你就可以看到说，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还有呢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裂，然后他们的罪恶过多，被盗的事也增加了。所以如果一个假先知告诉我们说，哦神加在你身上的木轭要折断，但是上帝这时候就什么，有更重的轭，也就是这边所说的什么，林中的狮子，还有呢晚上的豺狼，还有呢城外的豹子，这些东西让我们看到，其实尊大人他们知道神的话，他们这些尊大的人知道神的话，就好像教会的这些属灵的人，他们知道神的话，但是他们却什么，他们却带领人到错误的地方把上帝加给人的管教把他什么，把他给折断了。这时候上帝就会兴起更重要更重大的这个管教在这个人的身上，因为什么，人不肯悔改嘛。然后这个先知们，假先知就一直讲说，没有关系啦，上帝会赦免你，上帝会原谅你，但是人还是不肯悔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在传讲悔改的信息的话哈，我们哈不能有稍微的懈慢哈。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的，在这个在第6节的部分哈。所以这时候其实这些事情都一直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上帝要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来寻找一个人，但是他如果有的话他就赦免，但讲到这目前为止实在是找不到了。所以我们看第7节，你看神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看上帝这时候直接好像自导自演哈，把话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反过来说，我本来想赦免你，但这时候我怎么赦免你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赦免你。那我们来看看说，赦免这些东西到底是根据什么样子的赦免呢？我们现在先稍微preview 一下，先看一下，我们翻到这个耶利米书第31章好不好，我们翻到耶利米书31章哈，否则的话我们一读下去就说，哦好像很辛苦，没有办法继续读下去了我们知道说，神啊你说我怎么能赦免你呢，那我们就完了哈。我们翻到后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后面的，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要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的家另立新约。哇太棒了，你把它画起来。那这个立这个新约他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跟他们所立的约，不是像那样子的。因为神说什么，他说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盗了我的约，这是过去的。然后我最主要就是要带领大家看这个第34节后半段，他说什么他说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必认识我，然后什么，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到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赦免是一个神跟我们立的一个新约也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以后，他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乃是什么，一个恩典。那这个恩典从神的角度看，他要来跟我们立约，对不对？那从人的角度看呢，这是白白的恩典所以赦免这个东西我们从这个第五章看不到，因为我们都一直看到审判，所以很多人说不好，这个 越读这个哈，越没有这个什么，越害怕越惶恐。其实应该是什么？越读越警醒，因为我们看到后面就有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跟神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因为在31章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必认识我，也就是说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关系的话，这个恩典也就是圣约，也就是新的约，会什么会临到我们，神就真正的会赦免我们，好不好？所以我把后面的让大家看一下，否则的话你好像觉得哎，神怎么都不赦免我。好，那我们继续看，那从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啊5章7节这个地方，那既然神说我怎能赦免你呢，一定有原因的。原因在哪里？他说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我那不是神的启示。你看前面哈讲到说城中的人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也就是说他讲谎话的时候把上帝给拉出来帮他背书。这时候哈上帝说他指着启示的那个哈根本哈不是神呢，也就是说去把巴利拉出来帮他背书。他说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你看哈，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哈，他把他什么拿去当什么当奸淫的事情。所以他说他们，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的家里。记不记得我们在前面在第几章，我们在3章的地方有看过娼妓的脸，对不对？神说你是我的这个妻子，但是你怎么可以去跟人家行淫呢？这时候不止跟人家行淫哈，他还告诉他们说我给你们吃饱了，你们聚集在这个娼妓的家里，聚集在这个妓女户里面。所谓聚集哈，说实在是一个啊，中间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在这个那个希伯来文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哈，也就是说他们聚集在巴利的面前哈，自歌自话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列王纪上》18章28节，好不好？我们来看《列王纪上》哈，这个啊，他们聚集哈。说实在哈，在当时的情形哈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在列王记啊上28章，列王记上28章，对不起，列王记上18章吧。好，我们一起来看哈，列王记上18章28节，当时18章28节。记不记得当时巴利的假神，对不对？还有什么以利亚，他们在那个地方啊，在山上，这群人啊要求这个巴利假神行这些奇迹啊。所以我们看第28节，这个巴利假神没办法行奇迹，结果这群人就什么28节，他说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什么自割自刺，自己割自己，自己刺自己，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的。所以从列王记上18章28节这边，我们看到这就是他们当时在这个成群结队在娼妓家聚集的这种情况哈。他这边告诉我们同样一个字哈，就是说自己割自己，自己画自己，最主要就是什么，好像你知道要行淫的时候用这样子在希望说巴利能够行神迹哈。他说你们像什么喂饱的马哈，你知道喂饱的马他会什么，就是开始很 hyper 很兴奋。他说什么东到处奔跑，像他的邻舍什么的妻子发嘶声。这个发嘶声哈就是什么叫春的声音，就好像说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到哈，春天到的时候哈，这个猫哈都会在外面这样子叫叫那个叫春的声音啊。他说你们这些人实在是像那样子的情形，说起来实在是很恐怖。他说耶和华说，我岂不是因为这事讨罪，岂不是因为这事报复这样的国民吗？你看他本来说你们是我所什么，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百姓，现在他说什么，他说这样的国民像你们这样子的人啊，也就是回到第7节说我岂能赦免你们呢？怎么样子的国民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啊，像聚集在妓女家的人啊。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人神会讨罪啊，神会追究我们的罪行，不止如此，神也会报复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报复这个字好像神怎么会报复我们呢？说实在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好不好？ 所以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那神实在是找不到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我怎么赦免你们呢？那你来看第十节，他说你们要上他的葡萄园的墙啊，你把那个墙画起来。本来是在街上，哇，现在什么到他的墙上了。你看，所以耶利米这本书哈，有时候写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他那个层次带给我们在属灵上面的信息。他说你在街上找不到，那你在哪里找得到呢？他说你要上他的葡萄园，那个葡萄园旁边有三点点点点，对不对？好，最主要就是说原文上面没有葡萄园这个字啊。那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啊，神用葡萄园来比喻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在以赛亚书那个地方常常跟他说，我替你辟一个葡萄园，对不对？我栽种上好的葡萄，你们长出来却是那不好的葡萄哈。所以这个葡萄园就预表着以色列了哈。他说你们要上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这句话有两方面我必须要跟大家解释。第一方面哈，就是说你们要上葡萄园的墙，说实在他们已经什么，已经被巴比伦掳去的情况，他要把它先说出来。也就是说，说实在你的葡萄园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被巴比伦了哈，已经被攻击的乱七八糟了。因为如果自己是，如果是上帝做园丁的话，上帝会好好的修剪，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角度是告诉我们说哈，他们不止被外邦人哈，巴比伦把他们的葡萄园弄得乱七八糟哈，这个蹂躏他们哈，这是神的管教。不止如此，他还要告诉说，那你们要上去，然后什么，你们要施行毁坏。但重要的是下一句，重要的是说，我刚讲两面，对不对？如果仇敌来的话，他就只有毁坏，对不对？好，那现在他说，那你们上去的时候，你们施行毁坏，他有一个但书在后面，他说什么？不可毁坏净尽。也就是说，从神的角度看，神哈，不是神给你管教哈，神找巴比伦来给你管教的话，巴比伦是什么？杀人不眨眼的。但是神的管教跟着后面来的时候，神说什么？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那些枝子不属于耶和华。所以你看，神的管教有两方面 ，OK？ 好，有些时候我们也要看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看看哪一方面是神的管教啊。因为如果神用巴比伦这样子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很惨。但是你可以看到，后面跟着来的神的手，他不会让把我们推到死亡之地。他为什么？他有恩典，所以这就是在旧约当中的恩典。他说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哇，你这太棒了，这你把毁坏净尽画起来。因为这就跟这个第四章我们上礼拜所看的这二十七节，第四章二十七节耶和华说什么？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净尽。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信实，我们再怎么样不好，神的管教，不管他用巴比伦来管教我们也好，但是神的手总是会出现在后半段的时候。他会什么？他会告诉我们说，他不会毁灭净尽，他只有除掉他的枝子，因为那些枝子不是属于耶和华的啊。那这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说的，这就是榆树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的榆树。那这些榆树，说实在啊。你会觉得说，哦，所以当时有回来的才算说榆树吗？活着这个回到这个重建圣殿，也就是说以斯拉或者尼希米的这个，其实不尽然啊。也就是说，不一定活的人哈就是渔民。反过来说啊，有人已经真正的悔改了，但是他什么回不来，因为他在战争的当中他死亡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千万不能用人的判断说，哦，这个人是活的，所以他是渔民，这个人是死的，所以他是什么，他当时没有回来啊，就是死。其实话又说回来，死了，但是他当时或许是已经悔改了啊。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活着活下来，但是是什么，歹活了，就是说活得不好了，就是说。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看看自己，我们还活着，但是我们是一个渔民，我们是剩余之民，因为我们有悔改的时候才算。如果没有悔改的时候，那我们活下来哈是没有用的啊。好，这不是这边所说的。而且他说只除掉他的枝子啊，那我相信有很多人 一定会想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对不对？他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啊，能够鼓励大家啊，看看神怎么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啊很重要的一些信息。约翰十五章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你看他不是把你整个通通砍光咯，还要修理让你果子更多。他说现在因你们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所以怎么样被修干净呢？就是什么？照着神的话语，千万不要什么，千万不要离开神的话语，好不好？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在旧约的时候他已经把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救恩啊已经给我们讲过了啊，已经再一次的提起。他说哈，十一节，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他们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当时哈不是只有说骂着这个犹大做妹妹的哈，然后再来讲这个以色列这个做姐姐的哈，因为以色列先被掳嘛哈，后来南国才被掳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犹大不管是以色列，你们通通一样，你们通通是来攻击我。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你看，哇，说实在，神实在是这个怎么讲这个非常的伤心，因为这些人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而且他说这并不是神啊。他说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这句话是谁讲的呢？这句话啊，也就是在这边要提醒大家，这就是假先知的迷惑。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什么尊大的人，这些尊大的人哈，就是会这样子跟你讲，哎呀，没有关系啦，灾祸不会临到你的，啊，灾祸哈，这个刀剑饥荒也不可能在你的身上。他说哈，我们也看不见。这个地方哈，我想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我们也看不见哈，其实很重要一个东西，我们也看不见，因为我讲一个故事哈。在以前哈，这个记不记得在四世纪第二十章的时候哈，我故事讲一下就好了哈。就是说当时的便雅悯人哈，他们刚开始哈，这个杀了，以为他们得胜了，他们杀了30个人，但是他后来，他们我们看一下好了，这节经文这句话很好，四世纪第三十章，对不起，二十章三十四节哈，我们来翻一下四世纪二十章。啊，因为这个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每一天的这个提醒哈。这句话，四世纪二十章三十节，四世纪在第二十章三十节的时候哈，我想这个前面哈，这便雅悯人哈，在这个他们杀了30个人，在第32节，便雅悯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他们蛮骄傲的哈。然后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逃跑吧，引诱他们离开哈，然后到路上来哈。然后跳过这个地方，我们看看这个第34节，他说有以色列中间的10,000精兵来到基比亚面前，他说战士派甚是凶猛啊。然后第35节很重要，他说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把它画起来，常常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哈，就是像这样子，我们以为我们都是什么得胜得胜得胜，但是常常我们不知道哈灾祸临近了。那为什么不知道灾祸临近？难道你没看到吗？他说什么？我们再回头看到这个耶利米书，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也看不见呐。常常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我们哈，什么叫做看也看不见？也就是说，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我看见了，但是我不会经历。也就是说，事情过了以后，我没有学到功课，这个叫做看也看不见，这个叫做什么？不知道啊，灾祸要临头，我们还以为灾祸没有了。记不记得约书亚也记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不是去攻打耶利哥城吗？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教会都讲说我们去攻打耶利哥城，对不对？好，我们要得胜。好，很少人去讲到下一个战役， 很少人讲到埃城的战役，因为什么？因为埃城的战役他们就失败了。耶利哥城很大，他们占领了埃城哈，小小的只有几十个人，他就什么，他就失败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我们在得胜的当中，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慢慢慢慢，我们开始灾祸来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好，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好不好？看看到新约的地方哈，关于这件事情耶稣怎么讲啊？路加福音第我刚刚讲多少？十九章嘛，是，哎，十九章哈。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讲。路加福音十九章在第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啊，因为耶路撒冷实在是罪恶满盈的哈。他说：“巴不得你们在这个日子知道。”说是他们看到没有？他们看到，但是他不知道。他说：“关心你平安的事。”常常我们不知道关系平安的事，哇，这几个字，他说无奈这事，他说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睛看不出来，不是说真的眼睛看不到，而是什么，心里的眼睛看不出来。那你会在这时候，你就说，那隐藏的是谁把你隐藏的？你会觉得说是神把你隐藏的，对不对？啊，那从这个地方看起来也好像是神的隐藏。你看四十三节，因为日子将到，你们的仇敌必筑起这个土垒，周围环绕你的四面困住你。你会不知道你的仇敌困住你吗？当然我也知道。他说，并且要扫灭你。你看你里头的儿子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你眷顾的时候。但最主要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常常我们看到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出神在做事情，我们看不出神在动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什么灾难来临了。我们知道，我们最主要就是说，虽然是神在做事，但是我们人有一个责任。记不记得我刚才讲过什么神的法则，也就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脱不了罪，我们脱不了关系，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耶稣已经什么为耶路撒冷哀哭，他已经很直接告诉他说什么，你们要悔改哈。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下面一句话更是妙哦。这句话我思考了好久哈。你看第十三节，好，如果前面都我们了解的话，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他说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你看先知的话，他那个的话没有，对不对？原文没有，只有说先知必成为风，那道也不在他们里面。那我最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你们认为这个先知是真的先知还假的先知呢？啊，大部分都认为是假的先知，对不对？好，你看哈，他说先知必成为风啊。那从其实哈，这个先知假的先知也对，真的先知也对啊。为什么呢？你看看，他说先知的话必成为风，也就是说假先知所说的这些话哈，就好像风，就是什么不实际的了，一吹过去就不见了啊。那如果是真的先知呢？所以对不起，我再回头讲到假先知。因为假先知所说的话，风一吹过去，那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什么，这样尊大的人，他们说一说都是不是事实的嘛，所以你就不用听了嘛，对不对？好，那难道你会去听耶利米这位先知所说的话吗？不见得吧。所以他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反过来是这个先知的话是真的先知呢啊，那如果真的先知的话，那他说的话，哎，说实在也像风一样。为什么也像风一样呢？因为你如果我背到神，我不听话的话，真正的先知在说话，我把它当什么？耳边什么？我把它当耳边风啊。所以不管是真的先知假的先知，一个人如果离开神的话，不要再去找先知来跟你说话的。因为如果是假的话，你不用听，因为什么？因为他不实际嘛，吹过去就完了嘛。那如果是真的呢？他一定叫你悔改，那我也不会听啊。所以不管是真先知假先知没有意义的，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下一句话啊。所以我最主要这句话哈，我祷告了很久，咀嚼了很久，其实重要是下一句话，他说道也不在他们里面。当我们一个人神的话不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哈，你去找什么先知哈都没有用， 真的假的，假的他说说的像风吹过，真的你也把它当耳边风，因为我也不想悔改，你也不想悔改。当人不想悔改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找先知。好，所以我最主要就是在这边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真正的是什么，你手上你现在看的这本神的话语，神的道才是真的。因为常常有人问我说，那怎么样辨别他跟我这样讲这只先知预言，我说无所谓啊。有些人哈，人家先知跟他讲，他就写一张纸然后夹在里面，他天天在看那张纸，然后什么这本圣经里面有神的话语都不看了，因为他就是看那一张，那一张如果假的话，那你也完了；那张如果真的呢，那你也没看到神的话，你也倒霉了。所以真正的话是在下一句话，所以你把它画起来，道也不在他们里面。但愿我们这句话哈，说实在是，我是觉得这是第五章里面最重义的一句话，道要在我们里面，否则的话，这灾必临到我们的身上，好不好？重要是说，先知也必成为风，所以神很重视一件事情，因为先知是神所使用的啊，先知是神所使用的，最主要的是神自己，也就是神的话，好不好？所以他说什么？十四节，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所以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如此说，这百姓这说，我必使我的话在你的口中为火。”哇，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先知的话，如果是什么真先知、假先知都是像风一样吗？这时候神就开始把他自己的这个啊这个 authority 给这个耶利米，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必使我的话在你的口中为火，也就是在耶利米的口中为火。”记不记得啊？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一章啊第几节？第九节啊。耶利米一开始的时候，耶利米说：“哦，不行不行，我年幼。”他说：“我还很年幼。”然后在第一章第九节的话，耶和华伸手按住他的口，有没有看到？然后对他说：“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好，所以你看啊，第一章第九节，他把按着他的口，把该说的话上帝传给他。所以这个地方，他接下来他就跟他讲说什么？这个火在这个话在你的口中成为火，哇，这个是什么？再一次把耶利米即将要说的话哈，再一次把它提升。那耶利米的话像火一样哈，其实我们可以从后面我们来看看这个耶利米书在23章29节，好不好？我们来看看耶利米的话真的是像火，哎，我们来看看在耶利米书第20章19节，先看这个23章29节，23章29啊，我们来看23章29。23章29，他说什么？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是像火，又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有没有看到？又像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所以神的话放在耶利米的嘴巴里面，可以把一个大的石头把它打碎，像一个大锤子一样，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翻开到刚刚是23章，我们回头翻到20章第9节。在20章19节，那这个话像这个大锤一样把那个石头给打碎，对不对？好，所以耶利米每一次说出来就是这么一厉害啊。但这个话如果在耶利米的里面呢，我们来看看第20章第9节，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羞耻这个讥刺。”第九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的心里便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晒在我的骨中。哇，你把它画起来，这耶利米实在是，耶利米书实在是太美了。神的话今天有没有像烧着的火必晒在你的骨中啊？刚才说我们说吐出来的时候像一个大锤子能够把石头给打碎，对不对？那现在说它不吐出来是像什么样子的呢？哇，弟兄姐妹，你每天早上灵修祷告的时候，有一句神的话，是不是像耶利米书20章第9节这边，像烧着的火在你的肚子里面呢？所以那个火哈，我刚才用这两节经文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那个火就像在肚子里面，像可以把他的骨头给烧掉，吐出来的时候哈，像大锤把石头给什么给打碎哈。所以我想从这个地方哈，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对他们当时的人讲起来呢，说实在，以色列的人哈， 他们当时已经离开神，灵命没有那么高了。他们当时哈一定会想说，我们的嘴巴哈应该是什么？应当是吃东西的，对不对？好，但是他说，你看，嘴巴吃东西，但是现在嘴巴没有吃东西，倒是什么？喷出火来，啊，喷出火来，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哈，就是说要烧掉什么呢？他说，使他们为柴，使他们为柴。那他们是什么柴呢？记不记得他们是什么样的柴呢？我们刚才不是讲他们是什么葡萄园里面，然后什么只可除掉的枝子，有没有看到？所以对他们讲起来，虽然他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心中一把火了这些，但他们眼睛可以看得到。因为什么？他说把他除掉的枝子剪下来，他这时候他说，那我们被剪下来的这些枝子哈，就是成为什么？就是成为柴，耶利米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成为火，然后把我们这些被剪下来的柴把我们烧掉。他说这火便将他们给烧灭了。所以你看，听的啊也有学习到，然后什么说的啊也知道说今天我们是不是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好不好？好，所以十五节他说，以色列家，我必使你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这就是什么指的巴比伦。他要怎么形容巴比伦？他说你是强大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他说这些巴比伦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也不明白。十六节他说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箭哈能够让置人于死地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坟墓啊，随时被他箭射中了，你就掉到他那个坟墓是没有盖子的啊，敞开的坟墓。他说他们都是勇士，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要来管教你的巴比伦，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应该吃的，哎，本来是你的儿女的福气的，但是现在都是什么被人家吃掉了，啊，这就是代表神的刑罚。记不记得在四世纪的时候，基甸也是一样，基甸不是在打麦子吗？后来什么被谁吃掉了？被米甸人给吃掉了。这些故事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还有一个更妙的故事，法老王，对不对？神用十灾，在第八灾的时候神用什么蝗虫，结果把他们法老王的什么这个东西都给他吃尽了。这些东西都是要留给我们的后代呢，留给我们的儿女，他说给他吃尽了。然后又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在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有谈到坚固城哈，那这些坚固城这时候就要毁坏。他说耶和华说，这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坏尽尽。又再提一次，弟兄姐妹，这就是在旧约神的救恩。神永远要留下我们，让我们知道悔改的时候啊，神绝对不会让我们毁坏尽尽，好不好？所以接下来他说第十九节，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的事呢？啊，这句话也是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我们每一天在问的。你有没有常常听人家问说，为什么上帝做这一件事情？为什么神向我们行这一件事情呢？为什么我想这样子，但是我祷告了，神也没有听呢？为什么？为什么？人常常问为什么哈。所以当人碰到困难的时候哈，人常常会问什么？为什么我会生病呢？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对不对？好，啊，那人常常这样子的话哈，常常会就说会讲说，就马上找到一个经文哈，在这个新约的地方哈，就是那个天生瞎眼的人，对不对？哦，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也不是我犯罪，乃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人都什么啊？人都不会认罪悔改。每次看到困难的时候，就问说：“神啊，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不是我的罪。人常常会问说：“那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哎，旁边人就跟你讲说：“哦，这是神的奥秘。”他说什么？这是神的奥秘哈，人哈没有办法了解。好，所以人为什么会问这句话呢？为什么会问说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的事呢？因为人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上帝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会问说，上帝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好，所以人就是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选民，我应当是有福气的，神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第二十九章，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九章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答案。人常常会问哈，人常常会问。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二十九章，在第二十四节的地方啊，二十四节，他说，当一个人 也就是讲到索多玛跟厄摩拉的事情。他说很多人看见了，二十四节，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会问，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还是一样，为什么做这件事呢？厄摩拉索多、那个索多玛厄摩拉，神为什么会这么行？大家都不会看到犯罪的事情。他说这样，神为什么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然后二十六节，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答案很简单，所以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这样子做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离弃了耶和华，去敬拜不认识的神。好，更重要的，我跟大家分享第二十九节哈，这大家都会背哈。他说，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耶和华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常常我们用这句话去讲到一些什么先知啦，讲到隐秘的事啦，明显的事让我们知道，对不对？好，重要我是希望大家看下一句话，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一切的话，把它画起来，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一切的话。所以什么是明显的事呢？啊，弟兄姐妹，什么是明显的事？明显的事啊，是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看也看不见，对不对？那说实在，看就是你如果看到了就是明显的事嘛。那明显的事为什么呢？为什么让你显明呢？最主要是要什么？我们去遵行嘛。所以还是一样，回到神的面前来说，什么最主要的问题是说，我们离弃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素不认识的别神。好，所以最主要我就是告诉大家说，十九节是这一章里面可以应用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不要再问说上帝为什么做这件事呢？有些东西神的主权、神的奥秘我们不要管，但是事实上很多显明的事情要留给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叫我们什么？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一样，他说他离弃耶和华，侍奉外邦神，侍奉外邦人。然后第二十节这个地方，他说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这么说，他说无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看不见，有耳怎么不听？现在应当听这话。这就是我刚才一直重复的哈，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二十二节，耶和华说，你为什么不惧怕我呢？你为什么不惧怕我？人啊，什么都怕啊，怕死，怕黑暗，怕没钱啊，怕出车祸啊，买保险，人什么都怕。有一件事情人不怕，人不怕神。神在这个地方跟他讲，他说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为你在我的面前不战惊，波浪虽然翻腾却不逾越嘛，虽然齐平却不能这个过去嘛。这句话好像在诗篇里面看到，对不对？常常我们用这一句话来告诉我们说，哇，再大的困难哈，神什么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哈，神虽然啊这个什么，但是这个地方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你看他为什么写在这里，最主要就是什么，我们一直看就是要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罪能够悔改，因为他们实在是犯了什么奸淫，也就是犯了什么这个属灵上的外遇哈。所以神说你们这些东西哈，你来看哈，他说用沙为界哈，那个沙哈跟说因此你在我的面前还不战惊吗？这个沙跟那个战惊哈，其实是什么？是同样一个字根呐、啊，同一个 root。因为希伯来哈，每一个字都是只有三个子音，那其他的都是用母音去把它标出来，这三个是同一个子音。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战惊的话，耶利米就用沙这个字，同一个字战惊跟沙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知道海是什么？海就好像犯罪一样。他说海的界限，他说水不得越过。事实上这个啊、犹太人哈、啊、他们是很怕这个怕海的民族了啊，他们是很怕海的。所以神在这边最主要是告诉他们说，我耶和华神啊，你们再犯任何的罪的话，我告诉你，神的意思是说，我用沙把它界限起来，我有我的权利，神是轻慢不得的。人你再怎么犯罪的话，那个罪永远永远没有办法越过神，好不好？所以最主要神是要这样子来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怕我呢？你今天一直做的时候，但是神说，从我耶和华神的角度看，你们所犯的这些罪 永远不能越过神啊，永远你不能越过神的定界。也就是说，你们应当要惧怕神。我用杀来跟惧怕，跟那个战惊这两个字把你放在一起。他说，但这百姓，你说他说什么？有悖逆忤逆的心，他们背叛我，内心啊，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神。所以人心里不讲敬畏神的，神不是只有说他是公义的神，告诉我们说他用这个杀把你们的罪跟神完完全全的断开，永远不能逾越。神在这个时候讲到下一句，讲到爱。神怎么讲到爱呢？他说什么？接下去他说啊，他按时赐给我们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季节，永存不废。你看啊、哦、永存不废，那前面说永远的定力，这两个你把它画起来，然后连一条线，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公义跟神的恩典都是永远的。神的公义是永远的定力，他用沙把海界限划开，你们再怎么像海这么乱来犯罪，永远没有办法越过神，神永远掌权的意思。然后他说，这些东西难道你不惧怕吗？啊，那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什么？神恩典就像秋雨春雨一样，收割季节这些东西，神的爱也是永存不废。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怕，啊，什么都怕就是怕神。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都爱，就是不爱上帝。人在世界上什么都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什么都爱，就是不爱上帝。但是上帝跟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的罪孽使这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这事使你们不能得福。在第二十五节的后半段，这句话就是从前面刚才二十节一直到二十六节、二十五节的一个小小的结论。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做恶事的话，哈，那这些什么按时春雨这些哈，他就转离你们，你们的罪孽使你们没有办法得到福气啊。那这个地方我顺便帮大家补充哈，这边告诉我们说啊，他说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哈。你知道圣经上面从创世纪以来，你知道都没有讲到分四季，什么时候开始分四季？洪水之后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第八章十八节好不好啊。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八节，我们常常讲说四季四季哈，但是一直到创世纪之前哈，不，这个啊亚当夏娃之那个时候是没有四季的哈。在第八章啊，在第八章啊，在第几十二十节，当挪亚啊洪水退去了以后，挪亚筑了一座坛。然后第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所以当时人献上了以后啊，挪亚筑坛献祭了以后，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他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然后第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庄稼啊，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所以我最主要为什么会提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在这边告诉我们是说，有四季，春雨秋雨，这乃是什么？在洪水之前没有，而是洪水之后才有，乃是神的恩典，对不对？好，但我这边要为什么在这边他提出来了呢？最主要耶利米要让我们看到说，因为神在毁灭了这个地以后，神的恩典，神才会有这样子的作为，也就是有春夏秋冬四季。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人要警醒，千万不要再像什么挪亚之前那些人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不会再来一次，好不好？也就是说，那些人这件事情春夏秋冬，下次每次想到春夏秋冬，我们就想到说是神的恩典。因为什么？因为犯罪了以后啊，人献祭，神闻到了以后，所以要提醒自己哈、啊，我们千万要记得哈、啊，不要再犯罪哈、啊。然后他接下来他告诉我们哈、啊，最后，啊，他用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在我的民中啊，第二十六节哈、啊，他说，因为在我的民中有恶人哈、啊，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到耶路撒冷的街上找一个什么？啊， 找一个义人，一个也找不到哈。他说，但是他现在已经发现了，在我的民中有恶人。这些恶人他们要干嘛呢？他们埋伏窥探，就是在那边偷看。他说他们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这个窥探呢、啊，他为什么窥探呢？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偷着进来，你不会发现他，但是神已经发现他了。他说，偷偷进来的假弟兄，私底下窥探我们，他窥探我们。所以你今天你知道，常常有些时候仇敌假弟兄就在旁边窥探我们，在基督里面什么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隶。所以你看，最主要。”这些恶人他偷偷的看你，目的是要干嘛？要拿掉你的自由，好不好？所以你想到要拿掉自由的话，你下面我们再回到这个耶利米书，这就看得懂了。他说什么？他说哈，他们好像捕鸟的人设立圈套来陷害人。因为什么？你鸟本来是很自由在飞嘛，那你被他抓到了以后哈，就放在鸟笼里面，对不对？好，一放在鸟笼里面，他说里面塞满了雀鸟，就里面塞满了一些失去自由的人。在基督里有自由，但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哈，第二章第四节他说你们就失去自由。他说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着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这些人哈抓了很多鸟，所以他们哈就是啊他们自己什么肥胖光润，作恶过甚啊。所以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哈鸟笼限制的鸟的自由。OK， 我们再可以看到前面上帝用沙来限制的海的自由，有没有看到？所以耶利米书说实在第五章有时是你看得太棒了，人用鸟笼来限制人的自由，但是上帝比这个什么恶人哈捕鸟的人更厉害。上帝用什么？用沙来定界限，不要让海这些污秽的东西哈。所以你看神，所以人哈说实在，人能所做的东西跟上帝哈，人再怎么作恶了，你要知道神的手永远是什么？永远可以，神的公义永远在那边，好不好？所以人不要限制别人，人如果限制别人让人失去自由的话，我们就危害了别人。到最后第三十节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国中有可惊骇可生物的事情。说实在这边说可生可惊骇可生物，事实上没有什么可生物可惊骇的事情。唯一上帝最生物的事情，不是我们犯了罪，不是人道德上面的罪，最主要上帝不喜欢的是什么？人远离了神。人犯罪是后半段的事情，人远离了神才是前半段。所以生物惊骇可生物的事情啊，他说什么？就是下面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着他们把持权柄，然后什么？我的百姓喜爱这事。你看这三个东西啊，先知、祭司还有什么百姓？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哈、啊，就是说一些爱听的话哈、啊，然后什么？我们就跟着来了哈、啊，在以赛亚书三十章的地方哈 啊，以赛亚书他说你们就说一些人爱听的啊，这些假先知。那个祭司呢？他说祭司借着他们把持权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四节好不好？好，我们看假先知很简单哈，我们来看这些祭司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哈。我们来看阿摩斯书啊，我们就结束了今天。在阿摩斯书第四章，神把这个祭司所犯的罪提出来，在第四章第四节的地方，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但是耶和华说反话，就是把这些事情替我们说出来。他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去犯罪过，每天早上哈，只要你们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天哈，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那任你们献上你有效的感谢饼，把这个什么甘心祭传播报告给众人，因为哈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发觉这句话，哇，上帝实在是什么说两面的话哈、啊？他意思就是说，你就每天啊，这个去献祭吧，然后哈、啊，任你们。你有没有看到第四节，以色列人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然后第五节，任你们 献上有效的感谢祭，也就是说什么？我们一手献祭，一手犯罪了。那祭司呢？祭司就是什么？好像常常在人的面前讲说，哇，只要你们奉献十分之一，甚至于二分之一，神会祝福你。那至于犯罪吗？任你们去犯罪吧。所以这边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刚才我翻给大家读的阿摩斯书第四章四节到第五节，神已经知道了。常常我们也是说，哦，你们多奉献，多奉献啊！教会现在要有什么，做什么事工啊？要建堂啊？你们奉献，那你们在外面犯罪，哎、牧师大言这什么一言。闭起来，睁一眼闭一眼，哎，我这充作没看到，哎，反正牧师觉得人多就好了，哎，牧师觉得奉献多就好了，这种牧师哈，就是祭司借着他们来把持权柄，因为你们已经成为什么？我们已经成为祭司的权柄，我们以为奉献就好了，其实我们还在犯罪啊，所以耶和华神在这个阿摩斯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你就任你们犯罪，然后任你们每天照着三天犯罪嘛，照着三天来奉献。所以他最后告诉我们说，事情到了结局，你们要怎么样行呢？也就是什么，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五章哈，继续的讲审判，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讲完了以后，我们不是说啊、哦，我们就好像心很沉重，不会的，我们要觉得说，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要知道哪个地方不是神合神心意的，啊，就像最后啊，我们要记得，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啊还是一样，他的救恩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不将我们毁灭尽尽，神永远永远等着我们悔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么精彩，在一个审判的信息。让我们看到在审判的当中，我们仍然有出路，我们仍然是你所预备我们的，成为那渔民一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哦，真的真的是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的，跟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来遵行耶和华你自己的尊。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每一天看到神的话语，我们就放在心里面。哦，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当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就像那个火热一样，能够摧毁我们的骨头；当那个话语出来的时候，就像那个大锤一样，能够打破磐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来领受神的道。我们讲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